玄木记第五季第十四集。被善与爱包围着的小瑶，连骑自行车的时候都会开心地喊着：
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
这是小瑶度过的最特别的一个暑假，这个暑假过后她就要上高中了。小瑶考上的是一所市重点中学的精英班，让她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的这三年高中竟成为了她生命中的高光时刻。小瑶入学第一天就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，她发现家长、老师还有同学们看她的眼光都有些异样，但是这个异样中没有一丝恶意，但也十分异常，就是所有人看到小瑶之后都会对着她笑，非常友好的笑，非常喜爱的笑，甚至有些女同学还会去轻轻掐她的脸，一边掐一边非常喜爱地说：
哇，怎么会这么可爱，太可爱了，哇，真好玩，真可爱。
小瑶很猛，一边笑着回应，一边心想，这高中的同学怎么这么友好啊，还不认识呢，就这么喜欢我。这时英语老师来了，第一节课是英语课，老师走上讲台，说了几句自我介绍的话，又说了一些介绍高中生活的话。说着说着，他突然注意到坐在靠墙那一列第一排的小瑶。英语老师也和其他见到小瑶的人一样，露出了笑容，问了一句让小瑶完全摸不着头脑的话。老师缓缓走到了小瑶的面前，和蔼地问道：你几岁啦？这一句话问得小瑶更懵了，一位十五周岁、十六虚岁的高中生竟被老师问几岁了。
嗯，
小瑶懵懵懂懂地看着英语老师，老师抬起头问全班同学：
他不是咱班的吧？他是咱班的学生吗？
大家说道：
是，老师，他是咱班学生。
英语老师也疑惑了，看着小瑶说道：
你站起来。
小瑶站起来，老师打量了一下他的个子，妈呀，还真是个高中生，
呵呵，坐吧坐吧。
对于这些怪事，小瑶很摸不着头脑，并且这些事一直在发生着。小瑶的同桌也是个女生，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手揉搓小瑶的脸，一边揉一边说：
真可爱，真可爱。
小瑶一直以为是高中同学素质比较高，比较友好，也就没有在意。但是开学后的不长时间，学校要求各班录制一段班歌，同学们站起来唱班歌，班主任拿着摄像机在前面录，录好之后班主任想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足，于是就用投影仪给大家放了出来。看着录像的小瑶瞪大了眼睛：
天哪，天哪，我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了？
小瑶看着录像中的自己，摸着自己的脸，惊诧的下巴快掉了下来。独白：因为我很少照镜子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照镜子了。我在录像中看到了我自己，我都差点没认出来。我看到自己的面容竟后退到了六七岁时的模样，根本不是一个高中生的长相，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，肉肉的脸蛋，圆圆的眼睛，就像年画娃娃一样。我才知道英语老师还以为我是哪个老师家的小孩呢。老师们有时候会把自己家的小孩带到学校来，安排个座位学习。我也很惊讶，我知道修炼大法能使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来例假，能使快七十岁的人长得像三十多岁。但我没有想到，我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修炼大法，容颜竟然还能向后退。我带着这张幼童般的年画娃娃脸，大概两三年的时间，直到上大学，容貌才逐渐成熟起来。不仅如此，在一次拍照中，照片中显示我的右小臂完全透明，后面的物体清晰可见。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照片，但因为现在 P 图技术相当高超，一张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，就不展示给大家看了。法轮大法不是迷信，是真正的更高级的科学，是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，能真正的改变人的本体，净化人的本体，达到被高能量物质完全代替。
周末暑期的时候，小瑶也会到香静阿姨家里学学法，和香静阿姨到公园溜达。香静阿姨讲真相的功夫非常强，不仅正念十足，还能将真相讲得很透彻。有一次，香静阿姨带着她去公园，一到门口就遇见一个同样遛弯的人。香君对那个人一笑，打招呼道：“溜达呀。”那个人也一笑：“溜达溜达。”其实他们俩根本不认识，可能就是有缘吧。香静阿姨的笑容也非常和善，让人不由自主的心生好感。香静阿姨就和这个人一起溜达，边溜达边聊天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六四共产党屠杀学生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法轮功，就聊到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就把真相讲给了他。这个人知道真相后欣然三退。小瑶看在眼里，非常佩服香静阿姨的正念和为众生娓娓道来真相的慈悲耐心。香静阿姨讲真相的时候，小瑶就在旁边发正念，默默地相助。有一次，小瑶陪着香静阿姨出去，看见一个瘦小的妇人拎了好多东西走着，香静阿姨上前去帮她拎，小瑶也赶紧帮着拎。香静阿姨也很瘦小，却帮这个人提了很重的东西。这个人说他要去前边十字路口等车，香静阿姨就一直送他到了十字路口。这一路，香静阿姨都在一边拎着很重的东西，一边给他讲着真相。可是这个人并没有接受真相，香静阿姨也微笑着与他告别，并真心祝福他能够早日明白真相，退出中共邪党组织，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未来。小瑶看到香静阿姨的手掌都勒出了血印，心中难过，这些老大法弟子们都在顶着迫害，竭尽全力地救度着众生，我不能这么没用。师父深爱着每一个众生，众生能够得救是师父的心愿。作为师父的弟子，若不能拼尽全力助师正法，算什么弟子？有愧师恩。我一定要尽己所能，竭尽全力将大法的真相讲述给更多的世人。小瑶很着急，她蹙着眉在路上走着，心想，全班48个人，加上老师才50多人，而且上三年学周围还是这50多人，再加上平时认识的其他班级的，三年下来也就最多100人能明白真相呗，太少了。小瑶嫌少，觉得不够，她想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。如果这个想法放在一个成年修炼人的身上，可能是一种执着，一种好高骛远的干事心，但小瑶占便宜在了纯上，年纪小，没有那么多观念，她是真的觉得不够，她也敢往多了想。人间很现实，人眼看到的东西很有限，人在这个迷中被限制的思想很固化，但是什么事只要一涉及到修炼，就会变得很神奇。孙悟空幼年求道之时，一夜竹筏漂洋过海，那时的他到底哪里有能教他超脱生死的高人啊？孙悟空寻法路上所遇到的人，不是砍柴的，就是卖鱼的，皆是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贩夫走卒，这才在情理之中，这是正常的。一个海外漂泊而来的猴子，也不是什么达官显贵，连船都没有。他求法路上遇到的也是人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，也不是神。当今不也是这样吗？真正能救度世人的大法就在人中，在最寻常之中。你看到的每一个大法修炼人都是人在修，甚至就是看起来和你毫无区别的人。但又有多少人有孙悟空的胆量呢？你敢走入大法中来吗？你敢真修大法吗？孙悟空敢，他敢在几乎对大道真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就背井离乡寻求修炼的真法。谁能想到这么一个猴子，最后真的能找到这位教他72变筋斗云超脱生死的须菩提呢？他为什么能找到？因为他敢。大唐到灵山的距离是108000里，孙悟空的一个筋斗云也是108000里。只要你敢，这纯正的一念就到得了灵山。我们言归正传，于小瑶正在路上走着，突然她看见前方有不少人挤在路边，好像在买什么东西。她过去一看，是卖香瓜的。旁边一个小孩子喊道：“
种瓜得瓜，卖瓜买瓜。
种瓜得瓜，卖瓜买瓜。小瑶也跟着嘀咕着，突然他灵机一动，
对，种什么得什么，我卖什么你们买什么。
小瑶欢喜地跑回家去了。他回家后直奔自己的存款箱，这里是他攒下的一些压岁钱，他数过之后发现不够用。唉，他在存款箱旁叹了口气。这时爸爸走了过来，
呵呵，钱不够用了吧，这次月考你每前进一名我就给你50块钱奖励，前进多少名就给你多少个50元奖励，这个买卖你做不做呀？
小瑶眼前一亮，
一言为定。
因为马上就要月考了，小瑶开始猛劲儿学习，就是希望能多得到一些钱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瑶这次月考在年级组前进了几十名，得到了700多元的奖励。小瑶拿到钱的那一个周末，她一刻都不等地拿着她所有的积蓄，骑上自行车到了郊区路边的小铁皮房门口停下了。她等了一会儿，从远处来了个大娘，看见小瑶说道，
孩子你来了。
大娘，我把钱带来了，明天这个小铁皮房就可以给我用了吧。
小瑶把租金交给了大娘，大娘对着太阳看了看说道，
行，孩子给你钥匙。
大娘刚要走，小瑶又从兜里掏出一个护身符，
大娘给你个护身符，记住法轮大法好得福报，身体健康。
大娘欢喜地接过护身符，一边走一边回头说道，
呵呵，还祝我身体健康，真是个好孩子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大娘走了啊。
小瑶接过钥匙又赶紧骑自行车往姑父家去了。
姑父，你这三轮车我先用了，这自行车我先放在你这儿哈。
去吧，你看要是缺气就打打气。
好嘞，拜拜姑父。
小瑶从自行车换成了三轮车，三轮车不太好骑的，一般会骑两个轮的就不会骑三个轮的，但小瑶小的时候就会骑三轮车，姑父的这个脚蹬三轮车有年头了，他小的时候就有，小瑶就骑过，现在姑父换成电动的了，这个脚蹬的就闲置了，小瑶就提前和姑父说好，今天正好借来用。小瑶一边骑着三轮车一边说道，
一切都是为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准备的。
小瑶骑上三轮车到了车站，将三轮车一锁，坐上远程公交车往电脑城去了。
阿姨，这个小打印机能不能给我便宜点？
孩子，我最多再给你便宜50。
这个二手显示屏我也一起要了，您再给我便宜点吧。
好，1500最低了。
好。
小瑶用胶带将这个电脑显示屏和这个小打印机捆在一起，这样比较好拿，背包里装的是新买的墨盒和白纸。只见一个个子不高的小孩背着个大包，双手捧着两个箱子上了公交车。到站后，小瑶将这些东西放到了三轮车里，又回趟家，将家里旧电脑主机和一个插排也放到了三轮车上，骑着就往小铁皮房去了。一边骑一边思考，
万事皆备，谢谢师父让弟子一路绿灯。